章十一到十二节同埋十七到十九节，好唔好？请弟兄姊妹打开你哋嘅圣经，翻到去希伯来书十一章，我将会为大家读出十一到十二、十七同埋十九节。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十七到十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将时间恭敬交给牧师。
William Borden 在1887年出生在美国的伊利诺州芝加哥一个富有的家庭。他的家族这个波顿家族呢，早期在 Colorado 州是采银矿就发了达了，后来创立了波顿牛奶公司，成为富甲一方的王族。波顿当他年幼的时候，就跟住他的妈妈就听有名的传道人是讲道，七岁的时候就在力雷博士的讲道和呼召之下，他就决志全心全意将自己生命奉献给神。当 William Borden 十六岁的时候高中毕业了，他成为就身价百万的波顿牛奶公司继承人。当时这个波顿牛奶公司呢，那个市值等于今天差不多是20亿美元那么狂大的。在那年当他毕业的时候，爸爸送了给他两份礼物，第一就是一本圣经，第二就是环游世界。所以他在船上面就遇到很多的宣教士，他就旅游经过亚洲啊、中东啊、欧洲啊各个大城市，亲眼见到很多穷苦人的生活几咁冇盼望。他感觉到神是呼召他出来成为宣教士，特别是将福音传给这些弱势群体。对某些人来讲，人生就是要面对怎样去克服贫穷，但对波顿来讲，他的人生挑战就是要怎样胜过富有。所以经过一段内心挣扎之后，他就 写信告诉他的父母听话，我将会用全部的生命是投入在宣教工场上面，我已经作好准备了。跟着他就在爸爸送给他那本圣经最后一个底页那里写了两个字 No reserve， 毫无保留。 William Borden 环游世界之后回到美国，就进入了有名的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读书。但很快脆这个名校令他非常失望，不单止学校里面的学生是道德堕落的，而且整个校园充满着各样的罪恶。于是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波顿就邀请他另一位同学在早餐之前呢，两个弟兄一起祈祷。没多久就有第三位加入，跟着第四位加入，一路的递增，很多的同学就加入这个祷告行列。他们就开始的时候先一段短短圣经，跟着就祈祷。在波顿的日记里面，他曾经这样写话 Say no to self and yes to Jesus every time。 每一次当他内心有挣扎的时候，他都不依从自己，乃立志依从耶稣基督的旨意。这个小型祈祷会慢慢慢慢就跨越整个耶鲁大学的校园。当他大学一年班结束的时候， 就已经有150位同学参加这个读经祈祷运动。到大学四年班的时候，在耶鲁大学当时有1300个学生，里面就有1000位学生，差不多六成的学生参加这个祈祷读经的运动。 William Borden 他最乐于接受的挑战就是找出大家都认为无可救药的人群，然后将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可以翻天覆地的转变过来。例如他就关心那些孤儿寡妇和残障人士，又将福音传给在街头上面那些走鬼流浪汉，帮助他们重建人生。在一次的宣教分享当中，他听到一个宣教士叫 Samuel Swimmer 提到，在中国西北有1500万的回民是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罗马书15章那里说到，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于是 William Borden 立刻回应这个呼召。1909年 William Borden 大学毕业，他有收到很多的大公司、学校、高薪聘请他，但他全部都拒绝。反而他是申请入去 Princeton Seminary 普林斯顿神学院那里就读。100年前呢，普林斯顿神学院仍然是几纯正的，不是今天的自由派的神学院。那么1910年、即是神学院一年级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成为中国内地会北美协会的会员。再过两年神学院毕业，他被按立为牧师。当他申请神学院被接纳的时候，就在他爸爸送给他那本的圣经最后一页呢，就写上第二行的字，叫做 No Retreats， 毫无退却，即是说决定一生作宣教士侍奉神。神学院毕业，他开始就准备去前往中国。由于穆斯林和穆斯林的共同言语都是阿拉伯文，所以他就决定首先到埃及去学阿拉伯文，特别是跟随一位资深的回教宣教士去学习，去认识回教啦、回教徒的文化啦，然后就会计划去到中国的甘肃省向回民去宣教。当他去到埃及之后，没几耐，不幸他就染上了脊髓的脑膜炎，在1913年4月9日患病之后不到一个月， William Borden 就离世。当他死的时候只有25岁。那25岁有多大呢？两年前我们教会的韩保罗传道只不过亦是25岁来到美的教会服侍。William Borden 就还未踏上中国一步，已经返回天家，似乎很可惜，目的地都未到，宣教工场都未到，就已经离世了。但后来 Borden 的爸爸当他收拾他的仔遗物的时候，翻开很多年前送给他这本圣经的最后一页，看到 William Borden 原来在第三行写了这两个字，是离世之前没多久病重所写的字， No regrets， 毫无遗憾。就算死在埃及，未能踏入宣教工场一步，将自己性命完全奉献给神，不是浪费，亦毫无后悔。William Borden 传记的作家 Mary Taylor 曾经在序言这样写，说 William Borden 不单止奉献了他的财富，他还写了他的姓名。但是当他这样奉献的时候，他是如此的愉快和自然，觉得这件事不是牺牲，而是特权。William Borden 的传记后来激发了很多人愿意加入到中国宣教的行列。在他遗嘱里面，他将自己100万的美金全部捐出，其中的25万就捐给中国内地会，而内地会之后就在中国兰州起了一间叫做波顿博德恩纪念医院，就是今天的兰州第二人民医院，就是服侍当地众多的会民，亦是 William Borden 他在世时候所希望服侍的对象。今天的人不再讲牺牲了，只是讲个人权利。有个弟兄到加油站加油，这个加油工人就将那条喉插入他的油箱之后就走开了，不知道去哪里，一路加加油，怎知道加油机就有些问题，油已经满了，他不懂停，继续的加油，所以就从车里面将那些油就满泻晒了。这位弟兄看见就不对路，就立刻大声叫个工人，喂，满泻晒了。工人过来就关了这个加油机，跟着拿个地拖擦干地下，然后结账的时候，连那些满泻了的油都计算在内，照收钱。弟兄就觉得好不公平啊，我不是我错，是这个工人不小心，现在还要收我钱，是要惩罚我，调戏好不顺。但是那个工人就说，那些油流出来怎么计啊，计不到的。正在他们两个人争论的时候，办公室有个人走出来，他说先生真的对不住，是我们不小心，那不如赔回3元给你啦。那个弟兄觉得都算合理啦，流了的油都可能未到一家仑。那就回到家之后，理直气壮跟他太太说，那个加油工人真的很离谱啊，自己不小心倒泻晒加那些油，还要收我钱。太太就很温柔回答说，但你有没有想过对方啊，他做在加油站打工呢，薪水很低的，你认为你有权利去争取自己的权益，拿回这3元、很公道，但你有没有想到因为你这样的投诉，可能这个工人被炒鱿鱼，他家里还有老婆仔女等着他吃饭的。这个弟兄想一想，是的，我认为取回自己的公道是我的权利。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是这样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紧执我们的权利，我们常常是讲 human rights 人权，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讲牺牲，不讲贡献，只是讲权益，只是要拿着数。50年前美国 John F. Kennedy 金纳迪曾经就这样讲过，说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the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美国的同志们，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这种风气也都出入了教会。想回大概1970年代 Beatles 四 Beatles 四个青年人唱的诗歌，有一张唱片，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 Let It Be， 其中有一首歌叫做 I Me Mine， 我的，就是正反映出当时美国那个人的心境。其实这种风气已经出入了教会，很多信徒的心态就是说，我来这间教会我可以拿到些什么，我得到些什么着数，我会有些什么好处，而教会的职员就当这些弟兄姊妹是顾客。 但我们有什么服务可以提供给顾客呢？而牧师就可能看自己为 CEO 公司的总裁，想尽办法与各位的长老执事同工会，就想想有什么办法招揽更多的顾客，一味是以顾客为上 customer service 一流的顾客服务。我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叫信耶稣呢？ J.B. Phillips 曾经讲的一句话非常贴切，他说今天的基督徒呢只是想给$3就购买这个上帝啊。他要这个上帝是一个是和煦的阳光，在冬天的时候给他一些温暖，又好像一杯的暖奶，当他的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就暖一暖他的肠胃。他不要这个上帝干扰他的私人生活，不要上帝干扰他的价值观，他不喜欢某一个人上帝就不可以干扰，他喜欢做的事也不想上帝干扰，当他需要安慰的时候就说上帝呢你来帮助我，当他需要保障的时候就说上帝求你保护我，他只是希望花$3就购买这个上帝。我们不想再付任何代价，这个不是叫做信耶稣，这个是叫做一个便宜的宗教，这个是一个荒谬的信仰。信耶稣不是这样的，信耶稣是完全的奉献，就好像 William Borden 一样全然奉献，也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亚伯拉罕一样全然的奉献。在今天的经文我们首先看看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一个赏赐的上帝，旧约的约伯一日之间损失了所有的财产，一日之间损失了所有的儿女，然后他并不埋怨神，反而称赞称重神。约伯的一章有一节，约伯信心的宣告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我首先留意约伯所提到第一样赏赐是耶和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你的屋企、你的钱财、你的股票、你的银包、你的珠宝，甚至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孙儿孙女，你所有的上一代下一代不是你应份有的，都是耶和华的赏赐给你的。正如我们刚才所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到亚伯拉罕生仔的时候，十一章说到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段的记载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的故事来的。当时亚伯拉罕100岁，他太太撒拉90岁生仔，你有没有见过100岁的人老人家生仔？你有没有见过90岁的老婆婆生仔？老早过了更年期好耐啦，两个公公婆婆哪有可能生儿育女呢？如果你说19岁生仔不出奇，90岁生仔就笑话人了。因此亚伯拉罕和撒拉生这个仔，咁当然是上帝的赏赐啦，是因为他们不应该得到的嘛。但今天其实我们所生的儿女何尝不是耶和华的赏赐呢？诗篇那里说儿女啊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所谓的胎是他的赏赐啊。 咁你话唔系啊？我系30岁生仔，唔系100岁生仔啊！咁应该唔系上帝嘅赏赐啦，系我嘅健康，系我嘅青春，正常啊嘛。其实唔论我哋30岁生或者100岁生，都系上帝嘅赏赐啊！唔系你嘅努力赚翻嚟嘅，乃系神嘅恩典啊！从人的角度来看，100岁、90岁生仔当然没可能了。但阿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建基在他的数，建基在这个医学上的数据，而是建基在神的应许之上。圣经说因着信，他能够生以撒，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很多年前的，当他75岁的时候离开加勒底吾尔的时候，神老早应许不单止赐给他这个应许之地，也应许他说你将来会有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众多。86岁了，他等不及了，他老婆撒拉都等不及了，那不如用个妹仔和你生吧，生了。不过就话话唔算数，唔系应许之子，呢个唔算数。再等10几年啊，13、14年之后到100岁，然之后生以撒。神讲嘅话赐俾阿伯拉罕一个儿子，佢就信神嘅应许。咁 Philip Yancey 一个基督徒作家讲得非常好，佢有咩系信心呢？信心就系 to act。As if， 信心就是将神的话所讲的话当它是真的，照样去做，那就是信了。12节形容阿伯拉罕是一个什么人呢？仿佛已死的人。中文的圣经似乎就好像有少少暗示阿伯拉罕只剩下半条人命，或者住在疗养院，连冲凉啊都要找人帮忙，吃饭都要找人喂，那就是仿佛已死。不是啊，如果你看英文圣经，这个字是 impotent， 即是没仔生的意思。只要从生育的角度来讲，阿伯拉罕是毫无生育能力的，但是神叫这个不可能的事就发生了。继续说就生出子孙，生出即系兴起嘅意思，而且唔系兴起一个仔、一个孙啊。继续圣经话，佢嘅子孙有几多啊？如同天上嘅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啊！你数手指数唔到啊，天上几多个星星？数泥沙你数唔到有几多星星，几多粒嘅泥沙？如果当神动工的时候，本来不可能的事就搞定了。但是神动工需要人有信心。那我们就跟着再问了，是哪个的信心呢？如果你看圣经了，不知道你用的是旧版和本还是新版和本，即是意思是新标点现代的和本，那你发觉就有分别了。旧版双行本公用的圣经呢，不论男性女性的他呢，都有人企人边男性那个他的。但是新的标点和本呢，就较为现代的版本，有标点亦现代中文，他呢就用女性的他，因他即是说撒拉以为那应许他即是撒拉的是可信的，即是说神不单止向阿伯拉罕应许，亦向撒拉应许，而撒拉就相信应许的神是可信的。但假如你好像我呢，我就有和合本，即是新标点和合本以及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并排的，那就发觉不同、NIV 呢就用 He男性的他，即是说阿伯拉罕的信心，因阿伯拉罕以为那应许 他的是可信的。那我们就问了，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啊？究竟是亚伯拉罕还是撒拉的信心啊？所以你发觉差不同的译本，有些译本不论中文英文呢，就认为男性的他，有些认为女性的他。而这个关键就是最主要一个字，一个动词 Katapoli 这个字。这个句子呢就是词是 Katapoli Spermatos， 那原文 Spermato 这个字就是男性的精子。 Katapoli 就是有两个解法的，就是两个解释的。第一是接受 receive， 所以某些的译本就认为 conception of sperm，接受精子。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些圣经就应该翻译为女性的她，即是说撒拉过了生育的岁数，过了更年期了，但仍然有接受精子的能力，仍能怀孕，因为她相信应许她的耶和华。第二个解法 Katapoli 就是解作是 deposit 放置，即是说放置精子的能力，就是知道亚伯拉罕虽然已经差不多100岁了，年纪老迈，仍然有放置精子的能力，生育的年龄过了，但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所以神迹出现。究竟是哪个呢？是接受还是放置呢？两个都有根据，有可能，但我认为较可能是应该指到亚伯拉罕。Katapoli 应该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用过10次，而多数这个字是主动式，即是说放置而不是被动。而另外在创世纪18章那里，当天使告诉亚伯拉罕知你将要一年之后生子的时候，撒拉当时在帐篷的背后偷听到，偷听了之后他的反应是偷笑，暗暗地笑。所以后来天使就质问他，你为什么偷笑啊？是不是不相信神的大能啊？撒拉就否认，不是啊，我没有偷笑啊。天使就直斥其非，说你的确是有偷笑。所以从这些的迹象，较为可信的是亚伯拉罕的个 Katapoli， 就是亚伯拉罕能够放置，即是说是因为他相信神应许其信的。而且根据希伯来书11章的上文下理，似乎一直都是讲到亚伯拉罕这个人。当然亚伯拉罕有信心，很自然就会影响到他的妻子撒拉都有信心。无论如何，两个老公公老婆婆，他们都相信应许他们年老生子的耶和华是可信的。其实你和我都应该这样去相信，或者是所有的都是上帝的赏赐，无论100岁生30岁生，赏赐的都是耶和华。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不会自卑，你就不会逃避，你就不会自私，因为你发觉原来每一样我所有的都是上帝的赏赐，包括你的样子。无论你认为很英俊很漂亮，或者你认为自己猫样，是上帝给你的。当你早上起身的时候，自己照镜，哇，这个样貌原来是上帝赐给我的，我就感谢赞美主啊！不是埋怨神，神啊，为什么你撑得我这么丑样，这么肥，这么瘦，这么矮？当我们认为，当我们相信一切所有都是上帝赏赐的时候，我们就会为工作而感恩，就不是埋怨神啊，你给我这份这么沉闷，老板咁尖酸刻薄嘅工作。如果你知道一切都系神嘅赏赐，你就为你个父母感恩啦。虽然父母曾经过去可能伤害过你，你为你嘅儿女感恩啦。就算可能儿女曾经令你 心碎、难过、痛哭，一切都是上帝的赏赐。在你一生里面有很多的经历，可能有些经历是破碎的，留下疤痕的，但如果你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赏赐，你就为这些的经历来感恩，因为是神的安排，是神的容许。问题就是我们懂不懂得去欣赏啊？怎样去欣赏呢？你说那些的难处，那些的不幸，怎会是上帝的赏赐啊？如果你明白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你就会懂得感恩啊。圣经说万事包括好与坏、甜与苦、酸与辣，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如意的事都有神的美意。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去学习这个赏赐的上帝，全信心去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赏赐。圣经说不单止上帝是赏赐的神，亦是收取的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十七节话，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个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这个字，不论在希列文或者希伯来文都好有意思。什么是试验呢？就好像麻鹰要训练小鹰学飞的时候，用嘴来啄住小鹰，从那个雀巢搅动它，啄住它飞到空中，半空之后放它下来，越跌越快，那这只麻鹰仔就惊了，震了，两只又拍一拍一，试了几次之后，慢慢慢慢就学会飞了。这个就叫试验。试验好像将金啊用火烧，将它的杂质烧尽，这个叫做炼金。希伯来文试验这个字很有意思，就是说用实际的经验来证明你所信的是可靠的。亚伯拉罕不是得把口讲话他信神，他是用行动来证明他所信的神，他是完全信服，去证明了他的信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因为行为就能够得着证明。神要亚伯拉罕献什么？十七节话，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不是十几个仔女其中一个，是独一无二，是他所挚爱的以撒，将自己的独生子献上。而且这个献祭是不合逻辑的。十八节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但这个应许是说，你要从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你要起名叫以撒，从以撒生的先至是你的后裔。当他八十六岁的时候，从妹仔所生这个以撒玛利不算是后裔。所以当他一百岁的时候生了这个心肝定以撒，过十多年之后，神就说将这个仔献为祭给他，那是不合道理的。如果将儿子献上，无子就怎会有孙呢？无子无孙又何来会有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无数呢？如果话来讲，整件事要献以撒这件事是不合逻辑的， doesn't make sense。 神打自己嘴巴，神的应许要透过以撒建立他的后裔，但现在又要将以撒献为燔祭，夺去他的性命。在我们人生当中 很多时候都似乎是不合逻辑，神可能想赐一些东西给你，后来又说收回，你想来想去想不通，想不明，不合逻辑，没有道理，可能甚至你会说，神啊，现在你在这里玩我，我不明白，我不通。你和我往往我们就在这种矛盾当中，往往而在矛盾当中，我们更加看见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十九节说，他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既然是矛盾，既然 doesn't make sense， 既然献以撒这件事不合逻辑，亚伯拉罕为什么还要将他独生子以撒献上呢？很重要，很简单，一个字，信。因着信，亚伯拉罕献以撒，他相信神总有办法，就算将以撒献祭，就算以撒死了，他信什么？他信神仍能叫以撒从死里复活。这个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但亚伯拉罕相信在神无所不能，只是因为这个信心，亚伯拉罕才能够放心相信神的应许仍然能够实现，解决了他的矛盾。无论怎样，他相信神总有办法，不可能的变为可能，而神有更好的方法。创世纪22章继续讲到话，神为亚伯拉罕在树林当中预备了一只公羊，两只角扣在树林当中，而亚伯拉罕就拿了这只公羊代替以撒。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不要用刀伤害你这个的童子，现在我知道你是爱神，所以就用公羊取代以撒献为燔祭。这件事发生在摩利亚山上，摩利亚山就是后来耶路撒冷建造圣殿的所在地，亦是靠近各各他山上，就是后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各各他山这个地方。所以亚伯拉罕不需要献上以撒为祭，但圣经说其实他仿佛已经献上以撒，从死人当中得回以撒。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的确确在亚摩尼山各个他山上被献为燔祭。听到什么是信呢？今天你的信是什么呢？亚伯拉罕是完全献上， William Borden 是完全献上，耶稣基督是完全献上。你和我献什么呢？罗马书12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献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耶稣不是好像打条胎，我喜欢就打这条，不喜欢我就除了去打第二条。虽然耶稣不是去超级市场买餸，我喜欢这间超市我就买，我不喜欢我就走了。虽然耶稣是将你整个生命全部献上，究竟在你生命当中有哪部分还未献上？你是否完全献上呢？请我们祈祷。多谢天父上帝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全然的献上，使我们得着生命。但愿圣灵激励鼓励提醒我们，让我们也好像亚伯拉罕将自己挚爱全然献给你。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
我们多谢牧师今天对我们的提醒和勉励。 我们愿意用下面这首诗歌献给于主来到回应神对我们的说话，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愿意这首诗歌不单是我们今天